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和意见人士的打压再出新招，这次利用房东让人有家归不得。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因为颠覆国家政权罪服刑4年半，在2020年4月出狱至今，已经在北京租屋居住届满3年，但是中共对他的骚扰不曾间断，近日更加透过房东施压。王全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的房东在4月26号突然找来供电局的人员是拔走电表，并且随即切断燃气供应，令到一家三口顿时陷入黑暗当中，只能够靠蜡烛照明。当晚他的妻子李文竹将视频发上推特的时候，仲感叹话，好难想象这个是身处在文明社会当中的北京。他说即使是正常交租，房东不单止拒收，还以欠租为理由要他们马上搬家。迫于无奈，一家人只好暂时搬出住所，但是一连多日无论入住哪里，总是马上又接到驱离的通知，甚至保全或者公安是一路紧逼的时候还不忘放话，质问他们为什么不搬去山东老家。根据李文竹4月29号的推特贴文说，跟监的10多人当中有人好言相劝，说你们这样做什么呢？回山东几好啊。他才明白当局原来要将他们一家人赶出北京。王全章说，之后的一星期，一家人辗转住过民宿酒店，但是还是不断遭到刁难或者是驱赶。李文竹在5月2号晚甚至发布推特，说一家三口入住海友北京新国展酒店，进入房间10分钟，酒店服务人员就敲门要求他们马上离开，不能够住了。王全章直到5月3号自己才只身顺利回到自己位于北京顺义的家中，但他说回到家里面，眼前的家仍然处于断电又没有燃气可用的状态，不堪居住，因此妻儿都决定暂留外地，不急着搬回北京。回顾这次的驱赶风波，王全章说他在2015年那场709律师大拘捕当中入狱，但是2020年4月获释后一直租住在北京的那间公寓。3年来，虽然屡有相关的单位施压房东让他们搬家，但是总能够透过交涉缓过来。不过这次王全章是坦言自己低估了当局的决心。针对这一连串的威逼压迫，北京当局不曾提出合理的讲法和原因，但是王全章猜测应该和多位的欧洲政要在4月份陆续访华的敏感时机有关。在同一时间，北京还接连发生维权人士许志永、律师丁家喜遭重判等一系列事件的最新发展。北京当局向意见人士示威的意味浓厚，跟监维稳手段亦都同步升级。
这一系列大的事件发生以后，在我们小区的跟踪人员就是成倍的增多，监控我全部给堵死，24小时堵住你的门口，你要去哪必须坐他们的车。我分析可能是增加了他们的警力，给他们带来了麻烦，所以他们这次利用这个时机下定决心把我们赶走。
王全章说，这一系列大的事件发生之后，在他们小区的跟踪人员就成倍地增多，24小时是堵塞你的门口，你要去哪里必须要坐他们的车。他分析可能是增加他们的警力为他们带来了麻烦，所以他们这次利用这个时机下定决心将他们赶走。虽然压力高涨，但是王全章说考虑到自己的工作和儿子的稳定成长环境，他们一家人还是打算住在北京。除了王全章，同样在709大拘捕当中遭到囚禁3年的律师李和平夫妇亦都遭遇类似的命运。他们4月30号发布推特说，一家人搬入北京宋庄一处的小院落先至11日，房东就带着几名彪形大汉登门，限期他们在2星期内搬走。李和平在去年7月曾经是发布推文说，他自2017年5月出狱以来已经被迫搬家7次。709大拘捕最早被锁定的律师王宇居住在自购的房产，但是他在4月30号发布推特贴文透露，他在小区楼下不过站了几分钟，楼上一盆是污糟的水就泼到他身上，他找物业处理，但是物业竟是不予理睬，小区内到处都是监控的摄像，但他要求物业是复制视频竟然遭到拒绝，令他明显感到是要逼他们夫妻搬家。 709维权律师大拘捕始至2015年7月9日，中共当局指控维权律师勾结推手、网民炒作40多宗的敏感事件，并且扰乱社会秩序，于是在全中国23个省约谈、逮捕、拘禁律师超过300人，其中包括被消息的律师和上访人士。虽然国际社会要求中共释放政治犯的呼声不断，但是中共党媒《环球时报》直至2021年中旬仍然是报道当中是认定这些维权律师在政治上是被西方洗脑而成为了国家法律体制的破坏者。对于北京维权律师无端被骚扰的遭遇，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时事评论员郭宝胜颇有同感，因为他自己在90年代的时候亦都曾经因为在中国参与工人维权而被判颠覆国家罪入狱，出狱之后持续遭监控是家常便饭。
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你坐牢的时候呢是小监狱，我们坐牢出来呢觉得就彻底获得自由了，实际上是个错误，你从一个小监狱挪到一个大监狱了，在社会上你受到的监督啊是更厉害，尤其在北京。
郭宝胜对美国之音话，他自己的经历都是这样，你坐监的时候那里是小监狱，我们是坐监出来之后觉得就可以是自由了，这个是错误，你从一个小监狱是搬到一个大监狱，在社会上你受到的监督是更加厉害，尤其是在北京。他说中国是极欲透过4月份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是访华的时机来到修补中欧关系，自然不能够容忍任何人权问题是横生枝节，当局可能是忌惮维权律师趁势对国际发声，余文生就是一例。根据欧盟驻中国代表团的推特发文，维权律师余文生夫妇4月13日获邀前往会晤欧盟代表团，但他在途中遭到拘捕。对此欧盟表达深切关注，并且要求中国无条件释放两人，但到现在无下文。对第一线负责监控的维稳官员来说，这些维权人士信念坚定又勇于付诸行动，因此直接逼出自己的辖区才能够排除隐患，并且达成维稳的任务。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中国之春主编盛雪长期参与中国人权的救援工作，他说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胡锦涛主政时期，中共为了取得国际社会的信任还会做一些人权对话的表面的文章，但现任的习近平已经失去耐心，不再配合演出这些戏码。盛雪说习近平自从三月展开第三个任期以来，处处摆出是横蛮强硬的姿态，导致各级官员上行下效以表忠保官位，这个反映在外交圈驻外大使频频出格的战狼的言论，和境内维稳系统加大打压意见人士，都是一脉相承的官方的思维。
习近平这几年的做法确实有这样的调整，就是呢他非常的狠，他的浑横很蠢，他对这些坚定的反共人士几乎就是要逼死你的态度，下边的人呢表现得更强硬，这就是上有所好，下必过之。
盛雪对美国之音话，习近平这几年的做法确实有这样的调整，他是非常的狠、横、蠢，他对这些坚定的反共人士几乎就是要逼死你的态度，下边的人表现得更加强硬，这个就是上有所好，下必过之。在这个前提下，想出国的维权人士几乎难上加难。盛雪分析，1990年代中共为了换取国际利益，不是经常拦阻意见人士出境，例如六四学运领袖王丹是以同民运人士魏京生等人都是中外谈判之后得到中共默许才能够顺利离境，形同人质交换。但是根据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5月初的报告，就是陷入困境，中国扩大使用出境禁令，自从是中国2018年至到2022年7月至少新颁或者是修订5部法令涉及出境的禁令，现行达到总数15部的法令规章大幅削减出境的自由度。中国的反间谍法7月1号起生效之后，任何接受调查的中外人士和离境后构成潜在国安风险的中国公民亦都可以依法限制出境。对于中共不断紧缩社会控制，位于台北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创会理事长杨宪宏认为，中国外有美中局势紧绷，周边国家纷纷倒戈美国的外患，内有经济不振等的内忧，执政乱了方寸，才会是这样杯弓蛇影。
现在大兴文字狱的怀疑每一个人哈、啊，苏联要整个倒台过程啊。美国有一个小说作家 Tom Clancy 写了一个小说叫做《恐惧的总和》，现在习近平就进入恐惧的总和这个时代。
杨宪宏对美国之音话：，而家中共大兴文字狱，怀疑每一个人是前苏联要整个倒台的过程。美国有一个小说作家汤姆·克兰西写了一个小说叫做《恐惧的总和》，而家习近平就是进入恐惧的总和这个时代。中国之春的成说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关注中国的人权恶化态势，他说唯有民主国家联合表态施压，才能够对中共形成足够的制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